于敏中看完了刘墉等三人的奏章，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，正在呆呆的出神，纪云满面春风的进来了，笑吟吟的说：
呵呵，于公早啊。
哎呀，看来不光是当官的爱财哟，这寻常百姓迎财神的劲头也蛮大的嘛。五日财源五日求，一年心愿一时愁，生怕别人求财早，隔夜匆匆上墙头。哈哈，看来钱可真是个好东西哦。满街都是爆竹花纸，去大石栏那边看了看，有的地方足足积了一尺多厚啊。想着你昨天晚上未必能睡好啊，宫门一起锁我就进来了。
见于敏中脸色不大好，有点发呆，就又问：
哎，怎么愚公昨天晚上没睡好是不是？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？
于敏中铁青着脸，用手推推那份奏章，冷冷地说：
这是刘墉的折子，你看看吧。
纪云马上意识到是国泰和于义简的案子有了眉目，急忙拿过来从头到尾匆匆看了一遍，已经明白了于敏中为什么情绪不好。
面前这位同僚就是贪墨索贿的犯官于义简的哥哥，
自己该说什么话呢？
纪云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这可是皇上眼下最关心的事啊，不能耽搁，得立刻请见皇上，我们这就一块进去看看皇上有什么旨意再说。
于敏中的脸上毫无表情。
啊，我昨天一夜没睡，精神都有些恍惚呢，今儿是你当值，就由你送进去吧。再说事关于义简的案子，我也应该回避才是啊。
纪云品不出他话中的味道，想安慰他几句吧，又不知从何说起，只好笑着说：
是啊，我能理解，这种事儿放在谁身上心里也不会好过，但是义简的事儿皇上早就知道了，不但没因此冷淡你，反而仍然重用你，你要是回避了，就好像自己有什么心症似的，这恐怕不大好吧。
正说着呢，王八尺一挑帘子进来了。
二位大人，皇上在养性殿有旨意叫于敏中进去，说要是纪云已经来了，一道过去觐见。
两人急忙起身离座，恭恭敬敬回答了一声是。
皇上接见啊，一般不是在乾清宫就是在养心殿，这养性殿还从来没去过呢。俩人心中都暗暗纳闷，这大年初五的嫔妃们都还围着皇后太后安享天伦之乐呢，皇上怎么会选了这么个冷僻的去处接见大臣呢？
一边琢磨着，一边跟着王八尺往里走。从景运门出去，北边就是皇子们读书的玉庆宫，迎面是奉仙殿，往南拐了个弯。二人以为是要奔御膳房，可是到了九龙壁西边，俩人才知道这里往北又别有一番天地。
王八尺见俩人傻子进城似的东张西望，便笑着说：
二位大人，这西边是茶库和灵库，往东呢，那就是养性殿了。二位大人请看，那边还有座花园呢，没有御花园大，却比御花园精致。
纪云偏着脸隔墙眺望，果然见宫墙里和睦森森，遮天蔽日，不由说：
哎，这宫里的制度是不准栽大树的，
哈哈，我以为只有御花园有这么大的树呢，原来这里也别有洞天。哎，这院子叫什么名啊？
回纪大人， 就叫乾隆花园。他带着俩人来到宫门口，一边叫人进去通禀，一边说：制度，那皇上的旨意就是制度，这些个大树啊都是去年夏天才移过来的，大热的天栽树你以为容易的？嘿，还都活了，这是有讲究的。何卓主是天山人，他们那儿漫山遍野都是红松，主又爱清静，所以皇上下旨修了这座宫，和哪儿都不挨边儿。这园子呢是仿照天山的景，主喜欢花草，这里边的暖房里养了近千盆花，因为主是信穆哈穆哈的，所以里边还有斋宫呢。除了王莲和高凤舞，谁也不能进去，连我也只能在外边伺候。
于敏中是满腹心事，也没心思听他穷叨叨。
纪元愣怔了一下才明白，感情是这奴才把穆罕默德说成穆哈穆哈了，不由扑哧一声笑了，同时也惊讶这容妃竟如此得宠，不知究竟是何样人物，笑着问：为什么连你也不许进去呢？
哎呦喂，是主嫌我的名字不好听，还是高凤舞有福气，正好和亲王爷刚给他改了个名叫芍药花，说这是银花，可主偏偏不嫌弃这花，就选进来伺候了。
正说着呢，高芍药从里边出来了，传旨说：
传纪元于敏中觐见。
俩人急忙答应着跟着进去了，沿游廊直趋养性殿。一路两边的太监宫女都是新疆民族的装束，太监是长袍小帽，宫女是棉裙筒靴，头上梳着十几根甚至是二十几根辫子，俩人也是见所未见。来到殿门口报名觐见：
是纪云于敏中吧？进来吧。
里边传来了乾隆的声音，俩人急忙进了行礼，抬眼一看更是吓了一跳，原来乾隆穿着白蓝两色的长袍，绛色狐绸裤塞在一双黑亮的马靴里，打扮的活像清真寺里的阿訇。一个青年女子也和宫女的打扮一样，坐在案前用手虚拟弹琴，乾隆站在他的身后，满脸微笑，半微着手把手的教他。俩人只看了一眼便赶紧低下了头。乾隆离开容妃，笑着吩咐道：
芍药花，给二位大人看座。
回身看了看纪余二人，又说：
何卓氏是西域人，不习惯中原礼教，朕也不约束他。
何卓，这是朕的两位大臣，
就类似你们那儿的宰商职务，他叫纪云，他叫于敏中，是来给朕回报政务的。
对了，把你煮的奶茶赏他们尝尝啊。何卓氏向二人微微一笑，用有点生硬的汉话说：
是，遵从博格达汗的命令。
这是一个让人一见忘俗的女子，年纪嘛，在20岁上下，上身穿着一件紫红色的金丝绒坎肩，藕荷色的拖地长裙，脚蹬一双黑色的软底靴子，八愣瓜皮小帽镶嵌着无数颗亮丽的珠子，满头的辫子大约有20-30根，乌黑油亮直垂腰间，脸色白里透红，高高的鼻梁，浓浓的眉毛，明亮深邃的大眼睛，虽然不施粉黛，却是天生丽质。纪云不仅暗自赞叹：
哎呀，没想到西域边陲之地能出这样的绝代佳人。
于敏中却在暗暗想着：红颜祸水，皇上身边有这么个尤物，未必是什么好事。何卓氏可没理会这两个男人在想什么，含笑转身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
就端着个托盘出来了，里面放着两小碗奶茶，捧到纪云、于敏中面前，一人奉上一碗，用生硬的汉话说：“
宰相、纪于真主保佑你们，奶茶请喝。”
俩人急忙一躬身：“啊，谢贵妃娘娘赏赐。”说完就小心翼翼地捧起奶茶。此刻因为离得近，纪云果然闻到容妃身上有一股悠悠的香味，似蓝似麝，清淡宜人。于敏中呢是个道学先生，急忙屏住呼吸。纪云喝了一口奶茶，急忙恭谨地称赞：“哟，娘娘制的奶茶果然是好啊，臣在承德喝过蒙古人的奶茶，和这个相比啊，那真好比是天上地下，多谢娘娘。”于敏中只是淡淡地说：“果然是好。哎，这店里没见火盆子，怎么这么暖和呢？”他们说着话，乾隆已经换好了衣服，散穿了一件绛色杭纺绸夹袍，外套一件石青风毛坎肩，脚穿一双青缎两耳造靴，在案后木榻上盘膝坐下，笑着说：“啊，这是依照容妃他们西域的地炕仿造的，地下过火当然暖和了。好了，说说差事吧。”
容妃见他们有正事，急忙笑着点了点头，退到里间去了。
纪云这才把刘墉的折子双手捧给乾隆：“哦，皇上，这是山东刚刚发来的，请皇上御览。昨天夜里是于敏中当值，他接到折子，因为这个事情呢牵涉到于义简，所以他要回避，恰好皇上传旨召见，这就一道进来了。”
哦，
乾隆接过折子，信手翻开，只看了看题目，便默默放下了折本。唉，永琰如今在兖州，初一接到他的请安奏事折子，也说到国泰在山东口碑不好，说国泰守山东，齐鲁民不安，义简看翻库，库里老鼠窟。朕原想着可能是老百姓太过夸张，他们还不至于这样吧。于义简写过义苍论，恤民之情溢于言表，国泰从小小的笔铁市升到巡抚，这才用了几年的功夫啊，他们就这样报朕的恩吗？他们果然是胆大妄为。想必你们已经看过折子了，说说看该怎么办他们。他说着话已经涨红了脸，呼呼喘着粗气，端起奶茶喝了一口，便皱着眉头，眯缝着眼睛，不再言语了。于敏中十分沉痛地说：“皇上，说句实在话，于义简是我的弟弟，我真是盼着前锋所报有误。要说呢，哪个省藩库没有点子亏空呢？只要他不受贿，我还能原谅他。可是，今天早上看了折子，我真比受刑还难受啊。他和国泰平常并不和睦，没想到在买卖官缺、贪婪索贿上，他们俩却是配合得如此默契，真是可恶之极呀！看到他贪受赃银20000多两，我真是肝胆俱裂，痛不欲生啊！他不但欺君欺祖，也辱没我余门一门的清白呀！真不知我还有何脸面做这军机大臣。”说着热泪长流，因为怕军前失仪，他急忙擦了把眼泪，又说：“这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以为不必再交布衣处了，就命刘墉在济南将他二人绑赴西市，就地处决，家产充公，家人发配黑龙江给披家人为奴。唉，家门不幸，出此逆地，
我也无颜舔居中书，面对同僚，已不宜在军机处当差，请皇上下旨罢黜。
乾隆长叹一声：
唉，你不要这样了，朝廷从来没有这样牵连的礼法。当年隆科多犯事，他弟弟不是照样升官吗？鳌拜犯的是谋逆的大罪，也没有株连他的家人呢。圣祖和先帝立的有规矩，你在军机处如果有意从中干扰阻挠，恐怕刘墉和生办差也不会这么顺当。朕要是对你有怀疑，也就不会叫你留在军机处。刘墉查抄他们的事已经传遍了山东省，永琰在折子里也提到了，朕叫你进来就为告诉你一声，不要不安，不要为于义简的事儿自疑，个人是个人的账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
于敏中一边听一边流着眼泪说：先帝爷杀张廷禄，张廷玉也在军机，臣敢代皇上圣明隆恩，一定学张廷玉义而灭亲，今后只有拼命办差，以报皇上如天洪恩。
本来啊，这事儿不关纪云的事儿，所以呢，他是事不关己，满身轻松。但是虽然是这么个理儿，但是大面上也得让人家过得去，也得装作十分难过的样子。见这是个空，便接过话茬说：皇上，处分的事儿，臣以为稍微缓一缓为好。既然亏空数目已经查出来了，蓝锁贪贿到底是多少还没弄清楚，不能定验。既然亏空，那就要补足，这要着落到山东各府县官员身上，还有前任巡抚藩司，已经调离山东或者已经告老还乡的官员，在任内的事儿都要查清楚，分别斟酌处理。国泰于义简的案子，臣看和甘肃王兴旺乐而锦的案子相似，通审官员一律锁拿勘定，然后奏明请旨才是正理儿。乾隆听了，仰着头想了想，又问于敏中：你以为纪云的意见怎么样啊？于敏中撇清了自己，已经觉得轻松了许多，听乾隆问话，急忙说：回皇上，纪云的意见是正理儿，不过臣以为不宜以甘肃一案为例，前头罢黜了甘肃通省的官员，这里要是再把山东全省的官员罢黜喽，恐怕会波及到其他的省份啊，会引起不必要的风波。依我看，杀掉为首的，其余道府州县官员按亏空账目分别摊账，则成限期补足，这样既能震慑莫莉杀一儆百，又不至于引出别的枝节，似乎要好一些。纪云听了立刻表示赞同：对，皇上，于敏中的意见不错，请皇上裁夺。乾隆长叹了一口气，十分艰难地说：唉，就这样吧，这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。甘肃一省吏治全坏，山东一省又是全坏，老百姓心里就会想，我们这一省是没来查呀，要是来查的话，说不定也是全坏，这样一来就会给那些邪教以可乘之机。唉，这真是不得已的事儿啊，按说就应该是有一个杀一个，该一锅端就一锅端，可是唉，
不知是怎么回事，他的手有些颤抖，端起奶茶杯来仍然抖个不停，只觉得头晕目眩，急忙又放下杯子说：湖南布政使叶佩孙 原先和国泰同在山东，国泰在山东如此倒行逆施，他能一点都不知道吗？却在那里装聋作哑，下明旨给他，让他将在山东任上所见所闻，国泰等如何贪纵营私的事都如实奏来，要是敢知情不报，哼，就是这个章程，纪云，这就拟旨给刘墉。纪云吓得眼皮子跳动了一下，急忙答应着站起身来，高芍药把他引到垫脚，铺好了纸，就在一旁磨墨。纪云见乾隆似乎还有话要说，就提着笔等他开口。只听乾隆沉吟了一下说，受贿行贿的事不能含糊混淆，买缺卖缺，不但国泰于一检守口如瓶，下边那些行贿的官员明知道和国泰同罪，哪个愿意和盘托出呢？要好好开导他们，说明行贿不是他们的本来愿意，是迫于国泰于一检的淫威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只要是老实认罪，朕是不忍心像甘肃那样再兴大狱的。就是这个意思，文字嘛，你自己斟酌着吧。是。纪云答应一声，略一思忖，便提笔写了起来。乾隆见于敏中仍然呆呆地坐在那里，活像庙里的一尊泥胎，便叹了口气说，哎，这毕竟是你的弟弟啊，说来容易，却还是撂不开手哦。朕能理解，当年先帝爷诛杀红石，那可是朕的亲哥哥呀，就算他不凶，我不能不地，他死了的几十年里，朕一想起来心里就不好过呀，有的时候睡梦里猛然惊醒，就再也睡不着了。你也别再想这事儿了，等部里议定了之后，但有一线生机，朕还要施恩的。说着话，纪云已经写好了，过来双手捧给乾隆。乾隆接过来看了看，要过笔来勾勒增减了几个字，沉吟了一会儿又说，刘墉等三人这趟差事办得着实不错，朕要奖励，还要升他们的职位。即日起，刘墉、和珅与你们一样，不进军机大臣，刘墉仍然监管刑部部务。至于前锋嘛，将来是个可以大用的人才啊，他有些长处是你们所不能及的，常人也未必看得出来，要是升得太快了，会招人妒忌。朕看就进右副都御史吧，再给他加礼部侍郎衔，布时任部务，传旨给刘墉，就在山东勘定国泰的案子，叫前锋进京引荐。右副都御史，这是正三品的品级呀。前锋呢，如今是刚刚提拔不久的四品官，如果按照正常的升迁程序啊，那至少得连续六年考绩卓异。卓异这两个字啊，咱们可以顾名思义，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那个优秀，考核优秀的那一等级。你得连着六年考核优秀才能升到正三品。可是今天乾隆一句话，前锋便升迁到这个位置上了，而且听乾隆这话音儿，好像还委屈了前锋似的。更令人不解的是，还凭空加了个礼部侍郎的衔儿，要是时任缺，那就是正二品。而且右副都御史是主管纠合武官的长官，礼部侍郎呢是文职官员，这既文官武职于一身，也是前所未有的。纪云和于敏中虽然学术不同，但都是胸罗万卷的人中精英，而且是天子近臣，近来他们都觉得越来越摸不透
乾隆的心思了。